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目前由于中共20大只剩两日召开，北京一片风声鹤唳，气氛越嚟越紧张。而近日，中共嘅黄牌部队82集团军公开喺解放军部发文表态，带有向习近平表忠心、震慑政敌之意味。而喺如此敏感时刻，中共嘅黄牌部队突然发声，令外界质疑军中是否出现异动。
综合阿波罗新闻网等媒体嘅报道，10月11号，中共解放军部刊登文章，坚持喺重大任务同斗争一线培养发现人才。作者系黄埔海涛，单位系中共陆军第82军团。文章当中不乏充满斗争气氛嘅语言，比如衡量一个干部有冇担当精神，系唔系敢于担当，就系睇面对大是大非敢唔敢亮剑，面对矛盾敢唔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唔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唔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唔敢坚决斗争等等。然而作者嘅单位系82集团军，又为引人注目。中共第82集团军隶属中部战区陆军，军部住喺河北保定，守卫京师系佢嘅重要职责。82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系中共嘅王牌军之一。中共军改之后，习近平的系将领林向阳曾经于2016年起担任82集团军军长。另外在去年亦有消息传出，习近平从野战军选人掌控中南海警卫局，加上习近平亲信前任局长黄绍军在2015年前后对中央警局大清洗之后，从驻河北第38集团军选拔抽调来的军人，而家布局喺中南海嘅实际上已经有整支嘅野战军。由此可见82集团军喺习近平心目中嘅重要性。然而喺当前各种政治传闻不断嘅情况下，呢篇文章显然系82集团军表态力挺习近平，向政敌释放重大信号。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12号闭幕，当日下午发布了7宗全会的公布。
公布里面提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19届7宗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19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20大的报告的讨论稿作了说明。王沪宁则就中共党章修正案向中共全会作了说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博士后陶里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一做法有悖惯例，以往换届的党代会往往是准备继任者担任党代会报告起草组组长，比如在17届7宗全会是由习近平作19大报告讨论稿和党章修正案讨论稿说明的，而不是当时在任的胡锦涛。他分析说，报告由哪个起草至关重要，这次起草组组长很可能是习近平。这次会议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两个确立讲明共产党的内斗告一段落，习近平基本上控制了局势，他会继续连任，而且会进一步搞终身制。谢田说，他的清零政策、防疫政策原则亦会继续，他的反对势力基本上很难在新一届的班子里面安插很多有实力的人，基本上预示他彻底的胜利了。当然习近平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总加速师嘛，他会继续加速到共产党灭亡。会议肯定了习近平这5年的所谓重大成就。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让全世界认清了中共的嘴脸。盛雪说，好像抗击疫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中国的笑话，他的战狼外交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共这样一个专制暴政的特征。 中共同哪一个国家对抗，就实际上令到台湾在这种对抗当中获益。中共在香港使用国安法，对香港进行大规模的时间很长的镇压行为，已经让特别是包括英国这个整个世界认清中共不可能承诺和遵守任何他曾经签署的协议。谢田说，习近平是没什么政绩的，他这十几年的最初的 9% 至 10% 的 GDP 增长到现在只有 3% 至 4%， 实际上是经济在度下滑，他这个小康社会连他自己的总理都不承认。6亿人的收入在每个月1000元以下，9亿人在2000元以下，这个怎样达到小康社会呢？谢田指出，从韬光养晦到战狼外交，中共将美国打醒了，让美国真正意识到中共的威胁。
中共的战狼外交对台湾不断升高的武力威吓，以及同俄罗斯的准联盟关系等一系列举动，令国际社会日益警觉。近日英国、美国、加拿大等纷纷有所动作，因应中共威胁。
英国卫报近日披露，英国政府很可能在几日内调整对中共的立场，正式将北京定为对该国的威胁。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尊贤对希望之声说，英国这一举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今年以来英国政府的动作的确是一直在度反映对于中共威胁的感受。黄尊贤举例说，比如英国商务大臣对中资企业收购英国电力公司等敏感的商业行为加以限制，英国政府要再讨论关闭英国境内的31所孔子学院等，都是在度预告英国正在度警惕中共的威胁。在英国传出调整对中共立场的同时，由五位加拿大跨党派联邦众议员组成的访问台湾团12号拜访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加拿大众议员史葛洛表示，台湾是世界非常有价值的伙伴，亦是经济稳定强健的一座灯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不可或缺。之前一日，由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国防情报暨战事支援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温斯卓普和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沃茨组成的访问团，以及由联邦众议员莫顿和艾希力组成的访问团亦抵达台湾，并在今日拜会蔡英文。黄俊贤指出，美国派出和国安相关的议员是在度对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共传达坚定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强烈政治讯息。黄俊贤认为，美国和加拿大议员访问台湾，相当程度反映了欧美国家担心中共趁国际社会聚焦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机攻打台湾。更何况今年8月上旬，中共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举行了围绕台湾的实弹军事演习。日前有报道说，台湾制造的无人机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打击俄国部队。俄国专家声称应该协助中共控制台湾。黄俊贤说，我想这些事情都在让国际社会包括日本在内都会对中共的动向提高警觉，比过去更加注意台湾的安全。那我想国际社会对于台海情势的关注对中共来讲当然会有震慑作用。据日经亚洲8月报道，今年截至当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联合演习次数比较2021年同期增长 50%， 双方合作在台湾周围潜在冲突前线加强震慑。
美国的通货膨胀走势近日越来越高，尽管油价略有降低，但租房、医疗等费用仍然不断高涨，带动核心物价涨幅冲到40年最高点。
为了稳定物价，从年初至到现在，美联储不断提高利息，加息5次，但是外媒指出 仍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过去半年里面不能够按时支付账单，其中超过半数的人坦言说手头拮据。有专家建议制定应急计划以应对不断上涨的利率和物价。据美国 CNBC 在10月10号的报道，美国在线贷款平台 LendingTree 近日公布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有 32% 的成年人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金不得不推迟缴付账单。有 40% 的人透露同一年前相比他们负担不起账单费用，包括水电费、信用卡付款或者是有线电视和互联网。LendingTree 首席信用分析师舒尔茨说，生活一日比一日贵，美国人本来就好少的财务利润率亦都逐渐下降到零。在食物、住屋和医疗费用上涨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在8月上涨了 8.3%， 高于预期。持续的通货膨胀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压力，亦都让那些难以负担日常消费的人更加依赖信用卡，造成财力薄弱的恶性循环。美国劳工部在13号公布的报告更加凸显了高通货膨胀在整个经济中的蔓延，令民众收入缩水。有数据显示 ,9 月份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6%， 为1982年以来的最高升幅。同8月相比，核心 CPI 连续第二个月上升 0.6%。尽管消费物价涨幅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放缓，但是要达到美联储的目标仍然是一个缓慢过程。好多金融专家建议在应急基金中预留至少6个月至12个月的费用。美国消费者信用咨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马丁强调说，美国人必须制定应急计划，不单只要应对不断上涨的利率，还要应对基本必需品的高价。
近日因为传媒报道说英国政府正在讨论修改上个月宣布的财政计划，导致英镑在10月13号星期四飙升，英镑对美元上涨了 1.5%， 达到本周最高点的 1.12 美元。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说，新任首相特拉斯可能正在考虑放弃减税计划的某些部分。 Equity Capital 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寇说，英国市场正在上涨，因为有报道说政府正在寻找扭转或者大幅缩减其无资金减税计划的方法，但是还未得到官方证实。另外英国央行亦在试图破解头号难题，就是能不能够在放松银根的同时收紧货币政策。11号央行不得不再次干预失灵的英国国债市场，计划每日最高购买50亿英镑，大约是55亿美元的通货膨胀挂钩债券。而就在这24个小时之前，英国央行还扩大了其传统债券购买计划的规模。英国央行坚称自己的干预措施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而非货币政策行动。但是两者的差别相当微妙，金融失稳对货币政策亦有干扰。在三个星期前，英国出人意料的减税政策引发债券市场的动荡，迫使英国央行推迟了抛售大量国债以收紧货币政策的计划。星期二，央行又推迟了上个月才刚刚开始的公司债券出售。而出售公司债券亦是其货币政策计划的内容之一。尽管央行表示其支撑债券市场的行动将会在这个星期结束，但是现在的局面令到央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需要将托市的行动延长到下个星期。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